太公望吕尚是东海边上的人，他的祖先曾经担任四月辅佐大禹治理水土，很有功劳。虞舜和夏朝时期被封在吕地，有的被封在申地，姓姜。夏朝和商朝时期，申地和吕地有的分封给旁支子孙，有的后代成为平民，吕尚就是他们的后代。本来姓姜，因为沿用封地的姓氏，所以叫吕尚。吕尚曾经穷困潦倒，年纪大了，用钓鱼的机会求见周西伯。西伯将要外出打猎占卜，卦辞说所获的不是龙不是吃，不是虎不是熊，所获的是成就霸业的辅佐。于是周西伯去打猎，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太公，和他交谈后非常高兴，说自从我的先君太公说会有圣人来到周国，周国因此兴盛。您真是这个人吗？我的太公盼望您很久了，所以称他为太公望，用车载他一起回去，立他为师。有人说太公见闻广博，曾经侍奉过纣王，纣王暴虐无道，他就离开了，游说诸侯，没有遇到赏识的人，最终向西归附周西伯。有人说吕尚是隐士，隐居在海滨。周西伯被囚禁在游里时，散医生红腰一向了解吕尚并招请他。吕尚也说，我听说西伯贤明，又善于赡养老人，何不去他那里呢？三人为西伯寻求美女和奇珍异宝，献给纣王，用来赎回西伯。西伯因此得以脱身，返回周国。虽然关于吕尚侍奉周国的说法不同，但关键是他成为文王、武王的老师。周西伯姬昌从游里脱身回来后，和吕尚暗中谋划修德来推翻商朝政权，这些事大多涉及兵权和奇迹，所以后世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权谋的人都尊崇太公为根本谋划者。周西伯政治清明，在裁决虞国和芮国的争端后，诗人称颂西伯承受天命，成为文王，讨伐崇国、密须、犬夷，大规模建设封邑，天下三分，其中二分归附周国，太公的谋划占了很多。文王去世，武王即位。九年，武王想继承文王的事业，向东征伐，来观察诸侯是否聚集响应。军队出发时，师尚府左手持黄钺，右手握白毛宣誓，说苍嗣啊苍嗣，集合你们所有人众，给你们船只，迟到的人斩首。于是到达盟津，诸侯不约而同前来会合的有800个。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，武王说时机未到，于是回师和太公写了这篇太史。过了两年，纣王杀了王子比干，囚禁了姬子。武王将要讨伐纣王，用龟甲占卜，照相不吉利，暴风雨突然来临，群臣都很恐惧，只有太公坚持劝武王出兵，武王于是出发。11年正月甲子日，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，纣王的军队大败，纣王往回跑，登上露台，于是被追上斩首。第二天，武王站在社坛上，群臣捧着明水，魏康书封铺好彩席，师尚父牵着祭祀的牲畜，十一按照册书祝祷，向神灵禀告讨伐纣王的罪行，散发露台的钱财，发放巨桥的粮食，用来赈济平民，为比干的坟墓培土，释放被囚禁的姬子，迁移九鼎，推行周朝政令，与天下一起重新开始。师尚父的谋划占了很多，于是武王平定商朝后统治天下，把师尚父封在齐国营丘。师尚父向东前往封国，路上住宿行进缓慢，旅店的人说，我听说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，客人睡得非常安稳，恐怕不是去封国就任的人。太公听到这话，连夜穿衣赶路，黎明时到达封国。来侯前来攻打，和他争夺营丘。营丘靠近来国，来人是夷族，正值纣王作乱而周朝刚刚平定，未能安抚远方，因此和太公争夺封国。太公到达封国后，修明政令，顺应当地风俗，简化礼仪，开通工商业，发展渔盐产业，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，齐国成为大国。到周成王年幼时，管叔、蔡叔作乱，怀疑背叛周朝，于是派赵康公命令太公说，东到大海，西到黄河，南到穆陵，北到吴地，吴等诸侯，九州方伯，你都有权征讨他们。齐国从此得以征伐，成为大国，定都营丘。 太公去世大约100多年后，儿子丁公吕吉即位。丁公去世，儿子以功德即位。以功去世，儿子鬼公慈母即位。鬼公去世，儿子哀公不臣即位。哀公时，季侯在周王面前进谗言，周王烹杀了哀公，立他的弟弟晋为君，这就是胡公。胡公迁都薄孤，这时正当周夷王时期。哀公同母的小弟山怨恨胡公，于是和他的党羽率领营丘人袭击攻杀胡公，而自立为君，这就是献公。献公元年，全部驱逐胡公的儿子，因而从薄孤迁都治理临淄。九年，献公去世，儿子武公受即位。武公九年，周厉王出逃，住在治地。十年，王室动乱，大臣执政，号称共和。24年，周宣王刚刚即位。26年，武公去世，儿子厉公无忌即位。厉公暴虐，所以胡公的儿子又进入齐国，齐国人想立他为君，于是和他一起攻杀厉公。胡公的儿子也战死了。齐国人于是立厉公的儿子赤为君，这就是文公，并诛杀了参与攻杀厉公的70人。文公12年去世，儿子成公托即位。成公9年去世，儿子庄公构即位。庄公24年，犬戎杀死周幽王，周朝向东迁都到洛邑，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。56年，晋国弑杀齐国君昭侯。64年，庄公去世，儿子离公陆府即位。离公九年，鲁隐公刚刚即位。19年，鲁桓公弑杀齐兄隐公而自立为君。25年，北戎攻打齐国，郑国派太子忽来救援齐国，齐侯想把女儿嫁给他。忽说郑国小齐国大，不是我能匹配的，于是推辞了。32年，离公同母弟一仲年去世，他的儿子叫公孙无知，离公喜爱他，让他的俸禄、车服、供养和太子一样。33年，离公去世，太子朱儿即位，这就是襄公。襄公元年，当初做太子时曾经和无知争斗，即位后降低了无知的俸禄和车服，无知怨恨。4年，鲁桓公和夫人来到齐国，齐襄公过去曾和鲁夫人私通，鲁夫人是襄公的妹妹，从离宫时嫁给鲁桓公为妻，等到鲁桓公来齐国时，襄公又和他私通。鲁桓公知道了，对夫人发怒，夫人告诉了齐襄公。齐襄公和鲁桓公饮酒，把他灌醉，派力士彭生抱他上鲁军的车，趁机拉杀鲁桓公，桓公下车时就死了。鲁国人以此责备齐国，齐襄公杀了彭生，向鲁国谢罪。八年，攻打晋国，晋国迁离了他的诚意。12年，当初襄公派廉称、管治府驻守葵丘，瓜熟时前往，到明年瓜熟时派人接替。他们驻守了一年，瓜熟时襄公却不派人接替，有人替他们请求接替，襄公不答应，所以这两人愤怒，于是和公孙无知谋划作乱。连称有个堂妹在襄公宫中不受宠爱，让他暗中监视襄公，说事情成功就让你做无知的夫人。冬季12月，襄公到孤坟游玩，于是在沛丘打猎，看到一头野猪，随从说这是彭生。襄公发怒，用箭射他，野猪像人一样站起来啼叫。襄公害怕，从车上摔下来，伤了脚，丢了鞋。回来后鞭打管鞋的，扶300下。而无知、连称、管制服等人听说襄公受伤，于是率领他们的部众袭击王宫。遇到管鞋的，扶说暂且不要进去惊动王宫，惊动王宫就不容易进去了。无知不信，扶给他看伤口才相信。他们在宫外等待，让福先进去。福先进去就把襄公藏在门后。过了很久，无知等人害怕，于是进入王宫。福反而和宫中以及襄公的宠臣攻打无知等人，没有取胜，都战死了。无知进入宫中找不到襄公。有人看到门后露出人的脚，打开门一看，正是襄公，于是弑杀了他，无知自立为齐君。桓公元年春天，齐君无知到雍陵游玩。雍陵人曾经对无知有怨恨，等到他去游玩时，雍陵人袭击杀死了无知，告诉齐国大夫说无知是杀襄公自立，我谨慎地执行了诛杀，请大夫们改立公子中应当即位的人，我唯命是听。当初襄公灌醉杀死鲁桓公，与鲁桓公夫人私通 多次诛杀不当，沉溺女色，多次欺辱大臣，他的弟弟们害怕祸及自身，所以次第纠逃到鲁国。他的母亲是鲁国女子，管仲、赵乎辅佐他。次弟小白逃到莒国，鲍叔辅佐他。小白的母亲是魏国女子，受到离宫宠爱。小白从小和大夫高系关系好。等到雍陵人杀死无知，商议立君时，高氏、国氏先暗中从莒国召回小白。鲁国听说无知死了，也派兵送公子纠，并让管仲另外带兵在莒国道路上拦截，射中小白的带钩。小白假装死去，管仲派人飞驰报告鲁国。鲁国送公子纠的队伍行进更加迟缓，六天才到齐国，而小白已经进入齐国，高系立他为君，这就是桓公。桓公被射中带钩，假装死去来迷惑管仲，随后躺在温车中飞速行进，又有高氏、国氏做内应，所以能先进入齐国即位，发兵抵御鲁国。秋天，和鲁国在前石交战，鲁兵败逃，齐兵截断鲁军的归路。齐国给鲁国送信说，公子纠是我的兄弟，我不忍心杀他，请鲁国自己杀了他。赵乎、管仲是我的仇人，请把他们交给我，让我剁成肉酱才甘心，不然的话就要围攻鲁国。鲁国人为此忧虑，于是在生毒杀了公子纠。赵乎自杀，管仲请求被囚禁。桓公即位后发兵攻打鲁国，心里想杀死管仲。鲍叔牙说，我有幸能跟随您，您最终得以即位，您尊贵，我无法再增加您的尊贵。您如果只想治理齐国，那么高系和我就足够了。您如果想成就霸王之业，非管夷吾不可。管夷吾在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就重要，不能失去他。于是桓公听从了他，就假装召管仲回来要杀他解恨，实际上想任用他。管仲知道这事，所以请求前往。鲍叔牙迎接管仲到堂父，就解开了他的镣铐，让他斋戒沐浴后见桓公。桓公厚礼相待，任命他为大夫，让他处理政事。桓公得到管仲后，和鲍叔、席鹏、高系一起修明齐国的政令，整顿军事编制，设立轻重于严的税收政策，用来赡养贫穷的人，俸禄赏赐贤能的人，齐国人都很高兴。二年，攻打并灭亡了谭国，谭子逃到莒国。当初桓公逃亡时经过谭国，谭国对他无礼，所以攻打他。五年，攻打鲁国，鲁国将领率军战败。鲁庄公请求献出岁意来求和，桓公答应和鲁国在科地会盟。鲁国将要盟誓时，曹沫用匕首在坛上劫持桓公，说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。桓公答应了他。随后曹沫放下匕首，面朝北站在臣子的位置上。桓公后悔，想不给鲁国土地并杀死曹沫。管仲说被劫持时答应了他，然后背信杀了他，只是满足一时的小快意，却在诸侯面前背弃信用，失去天下的援助，不可以。于是就把曹沫三次战败所丢失的土地还给了鲁国。诸侯听说这事，都信任齐国而想归附他。七年，诸侯在真地会合桓公，桓公从此开始称霸。十四年，陈立公的儿子完号敬重来投奔齐国。齐桓公想任命他为卿，他推辞了，于是任命他为公正。他是田承子长的祖先。二十三年，山戎攻打燕国，燕国向齐国告急，齐桓公救援燕国，于是攻打山戎，直到孤竹才返回。燕庄公于是送桓公进入齐国境内。桓公说，不是天子，诸侯相送不出国境，我不能对燕国无礼。于是挖沟分界，把燕军所到的地方割给燕国，命令燕军重新修明少公的政令，向周王室进贡，如同成康时期一样。诸侯听说这事，都服从齐国。二十七年，鲁闵公的母亲叫哀姜，是齐桓公的妹妹。哀姜和鲁国公子庆父通奸，庆父杀了闵公。哀姜想立庆父为国君，但鲁国人改立了西公。齐桓公召回哀姜，把他杀了。二十八年，魏文公遭到敌人侵扰，向齐国告急。齐国率领诸侯在楚丘筑城，并立魏军。二十九年，齐桓公和夫人蔡姬在船上嬉戏。蔡姬熟悉水性，摇晃船只，桓公害怕，让他停下，他不听。桓公下船后发怒， 把蔡姬送回蔡国，但并未断绝关系。蔡国也生气，把蔡姬改嫁了。桓公听说后大怒，出兵攻打蔡国。30年春天，齐桓公率领诸侯攻打蔡国，蔡军溃败，于是又攻打楚国。楚成王出兵质问，为什么进入我的地盘？管仲回答说，从前赵康公命令我们先君太公说，吾等诸侯九州伯长，你都可以征讨他们以辅佐周王室，赐给我们先君征伐的范围，东到大海，西到黄河，南到穆陵，北到吴地。楚国应该进贡的包毛没有交纳，周王祭祀的用品不齐备，因此来责问。还有周昭王南巡没有回去，因此来查问。楚王说，贡品没有进献，确实有这事，这是我的罪过，怎敢不供给呢？至于昭王南巡未归，你还是到水边去问吧。齐军于是进驻行地。夏天，楚王派屈完率军抵御齐军，齐军退驻少陵。桓公向屈完炫耀自己的军队众多。屈完说，您如果用道义来行事，那就可以。如果不这样，那么楚国把方城山当作城墙，长江、汉水当作壕沟，您怎么能前进呢？于是和屈完结盟后离去。经过陈国时，陈国大夫袁涛图欺骗齐军，让他们从东方绕道，被发觉。秋天，齐国攻打陈国。这一年，晋国杀了太子申生。35年夏天，在葵丘会合诸侯。周襄王派宰孔赐给桓公祭祀文王、武王的座肉、红色的弓箭、大车，并命令他不必下拜。桓公想答应，管仲说不行，于是下拜接受了赏赐。秋天，再次在葵丘会合诸侯，桓公更加显出骄傲的神色。周天子派宰孔参加盟会，诸侯中已有不少人背叛。晋侯生病，来晚了，遇到宰孔。宰孔说，齐侯骄傲了，你最好别去。晋侯听从了。这一年，晋献公去世，李克杀了西齐、卓子，秦穆公因为夫人的关系，宋公子夷吾回国做晋军。桓公于是讨伐晋国的内乱，到达高梁，派席鹏立了晋军，然后回国。这时周王室衰微，只有齐国、楚国、秦国、晋国强大。晋国刚开始参与盟会，献公就死了，国内大乱。秦穆公地处偏僻，不参与中原的会盟。楚成王刚刚收服荆蛮地区，自视为夷狄。只有齐国主持中原的会盟，而桓公能宣扬他的德性，所以诸侯都来归附。于是桓公宣称，我向南征伐到少陵，远望熊山；向北征伐山戎、黎之、孤竹；向西征伐大夏，渡过流沙，裹束马匹，悬挂战车，登上太行山，直到卑尔山才返回。诸侯没有谁敢违抗我。我召集兵车之会三次，乘车之会六次，九次会合诸侯，一次匡正天下。从前下上周三代受命为天子，和我相比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想封祭泰山，禅祭梁父。管仲坚决劝阻，桓公不听。于是管仲用远方珍奇异物必须到来才能封禅的说法劝说桓公，桓公才作罢。38年，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和戎人、翟人合谋攻打周朝，齐国派管仲到周朝去调解戎人的事。周朝想用上卿的礼节接待管仲，管仲叩头说，我只是陪臣，怎么敢当？再三推让，才接受下卿的礼节去拜见。39年，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来投奔齐国，齐国派仲孙到周朝请求替王子带谢罪，襄王发怒不答应。41年，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，又放他回去。这一年，管仲、喜鹏都去世了。管仲生病时，桓公问他说，群臣中谁可以担任相国？管仲说，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。桓公说，易牙怎么样？回答说，他杀了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君主，不合人情，不可以。桓公说，开方怎么样？回答说，他背弃亲人来迎合君主，不合人情，难以接近。桓公说，树刀怎么样？回答说，他阉割自己来迎合君主，不合人情，难以亲近。管仲死后，桓公不采用管仲的话，最终还是亲近重用这三个人，三人专权。 42年，戎人攻打周朝，周朝向齐国告急，齐国命令诸侯各自派兵戍守周朝。这一年，晋国公子重耳来齐国，桓公把女儿嫁给他。43年，当初齐桓公的夫人有三个，王姬、徐姬、蔡姬，都没有儿子。桓公好女色，有很多内宠，如同夫人的有六人，长卫姬生了五鬼，少卫姬生了惠公元，正姬生了孝公昭，葛莹生了昭公潘，密姬生了义公商人，宋华子生了公子雍。桓公和管仲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，立为太子。雍巫受到魏公姬的宠爱，通过宦官数刀向桓公进献厚礼，也受到宠爱，桓公答应立五鬼为太子。管仲死后，五位公子都谋求被立为太子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齐桓公去世，易牙进入宫中，和数刀依靠内宠杀死许多官吏，立公子五鬼为国君。太子昭逃奔宋国。桓公生病时，五位公子各自结党争夺君位，等到桓公去世就互相攻打，因此宫中空无一人，没有人敢收敛尸体。桓公的尸体停在床上67天，尸虫爬出门外。12月乙亥日，五鬼被立为国君，才装棺入殓。辛巳日夜里举行并殓。桓公有10多个儿子，后来被立为国君的有5人，五鬼即位3个月就死了，没有谥号。接着是孝公，接着是昭公，接着是义公，接着是惠公。孝公元年3月，宋襄公率领诸侯军队送齐国太子昭回国，并攻打齐国。齐国人害怕，杀了他们的国君五鬼。齐国人将要立太子昭，四位公子的党徒攻打太子，太子逃到宋国。宋国于是和齐国人一起与四位公子作战。5月，宋国打败了齐国四位公子的军队，立太子昭为国君，这就是齐孝公。宋国因为桓公和管仲把太子托付给他，所以来征讨。因为内乱的缘故，到8月才安葬齐桓公。6年春天，齐国攻打宋国，因为宋国不参加齐国的盟会。夏天，宋襄公去世。7年，晋文公即位。10年，孝公去世，孝公的弟弟潘通过魏公子开方杀了孝公的儿子，立潘为国君，这就是昭公。昭公是桓公的儿子，他的母亲叫葛莹。昭公元年，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，在建土会合诸侯，朝见周天子，周天子让晋文公称霸。6年，翟人侵犯齐国，晋文公去世，秦军在崤山战败。12年，秦穆公去世。19年5月，昭公去世，儿子社被立为齐国国君。社的母亲不受昭公宠爱，国人都不怕他。昭公的弟弟商人因为桓公去世时争夺君位没有成功，暗中结交贤士，抚爱百姓，百姓很高兴。等到昭公去世，儿子社即位，势孤力弱，商人就和众人一起在10月到墓地杀了齐国国君社，然后商人自立为国君，这就是义公。义公是桓公的儿子，他的母亲叫密姬。义公4年春天，当初义公还是公子时，和丙荣的父亲一起打猎，争夺猎物没有赢，等到即位后砍断了丙荣父亲的脚，却让丙荣做仆人。雍直的妻子很漂亮，义公把她纳入宫中，让雍直做参圣。5月，义公在深池游玩，丙荣和雍直两人洗澡，互相开玩笑。雍直说，断脚人的儿子。丙荣说，夺妻的人。两人都因这些话感到耻辱，于是产生怨恨。他们谋划和义公在竹林中游玩时，两人在车上杀了义公，把尸体扔在竹林里，然后逃走。义公即位后骄横，百姓不归附。齐国人废除了他的儿子，到魏国迎接公子元，立他为国君，这就是惠公。惠公是桓公的儿子，他的母亲是魏国人，叫少卫姬，因为躲避齐国内乱，所以住在魏国。惠公2年，长狄人来犯，王子成父攻打并杀了他，把他埋在北门。晋国赵川杀了他的国君灵公。10年，惠公去世，儿子顷公武也即位。当初崔杼受到惠公宠爱，惠公去世后，高氏国氏害怕他逼迫，就驱逐了他，崔杼逃奔魏国。顷公元年，楚庄王强大，攻打陈国。2年，包围郑国， 郑伯投降，不久又让郑伯复国。六年春天，晋国派细客出使齐国，齐顷公让母亲在帷帐中观看。细客走上台阶，夫人嘲笑他。细客说，不报此仇，就不再渡过黄河。回国后，请求攻打齐国，晋侯不答应。齐国使者到晋国，细客在河内抓住四个齐国使者，杀了他们。八年，晋国攻打齐国，齐国派公子强到晋国做人质，晋军才撤走。十年春天，齐国攻打鲁国、魏国。鲁国、魏国的大夫到晋国请求出兵，都通过细客。晋国派细客率领800辆战车作为中军主将，士燮率领上军，栾书率领下军去救援鲁国、魏国，攻打齐国。六月壬申日，和齐顷公的军队在弥基山下交战。癸酉日，在安地列阵。庞丑父担任齐顷公的车右。顷公说，冲过去打败晋军再会餐，射伤了细客，血流到鞋上。细客想退回营垒，他的车夫说，我刚进入阵地，两次受伤，不敢说痛，怕影响士兵，希望您忍耐一下。于是继续战斗。战斗中齐军危急，庞丑父担心齐侯被俘，就和顷公交换位置，顷公成为车右，战车被树木绊住而停下。晋国小将韩厥伏在齐侯车前说，我们国君派我来救援鲁国、魏国，并戏弄他。庞丑父让秦公下车取水喝，趁机逃走，脱离险境，回到齐军。晋国细客想杀庞丑父。庞丑父说，代替国君去死却被杀，以后做臣子的就没有忠于国君的了。细客放了他，庞丑父于是得以逃回齐国。于是晋军追击齐军，直到马陵。齐侯请求用宝器谢罪，晋军不答应，一定要得到嘲笑细客的萧铜梳子，并让齐国把田龙改成东西方向。齐人回答说，梳子是齐国国君的母亲，齐国国君的母亲就如同晋国国君的母亲，您怎么处置他？况且您以道义征伐，却以暴虐收尾，这可以吗？于是晋国才答应让齐国归还侵占的鲁国、魏国土地。十一年，晋国开始设置六卿，赏赐安帝之战的功劳。齐顷公到晋国朝见，想尊奉晋景公为王，晋景公不敢接受，于是回国。回国后，顷公放松院囿的管制，减轻赋税，救济孤儿，慰问病人，拿出积蓄来救助百姓，百姓非常高兴。他又厚礼对待诸侯，直到顷公去世，百姓归附，诸侯不敢侵犯。十七年，顷公去世，儿子林公桓即位。灵公九年，晋国栾书杀了他的国君立功。十年，晋悼公攻打齐国，齐国派公子光到晋国做人质。十九年，立公子光为太子，高后做他的师父，让他到钟离参加诸侯盟会。二十七年，晋国派中行献子攻打齐国，齐军战败，灵公逃进临淄。晏婴劝阻灵公，灵公不听，说你也太没有勇气了。晋军于是包围临淄，临淄守军坚守不敢出战，晋军烧毁外城后离去。二十八年，当初灵公娶了鲁国女子，生下公子光，立为太子。又有仲姬、荣姬，荣姬受宠，仲姬生下公子牙，托付给荣姬。荣姬请求立公子牙为太子，灵公答应了。仲姬说，不行，公子光被立为太子，已经位列诸侯，现在无故废除他，您一定会后悔的。灵公说，这由我决定。于是把太子光迁到东部，让高后辅佐公子牙做太子。灵公生病，催促迎接原来的太子光，并立他为国君，这就是庄公。庄公杀了荣姬。五月壬辰日，灵公去世，庄公即位，在巨斗之秋抓住太子牙，杀了他。八月，催促杀了高后。晋国听说齐国发生内乱，攻打齐国，到达高唐。庄公三年，晋国大夫栾盈逃到齐国，庄公以隆重的客礼接待他。晏婴、田文子劝谏，庄公不听。四年，齐庄公派栾盈秘密进入晋国曲沃做内应，并派军队跟随其后，登上太行山，进入孟门关。栾盈失败，齐军撤回，攻取了朝歌。六年，起初唐公的妻子很漂亮，唐公死后 崔杼娶了她。庄公与她私通，多次前往崔家，还把崔杼的帽子赐给别人。侍从说不能这样。崔杼很愤怒，趁着庄公攻打晋国，想与晋国合谋袭击齐国，但没有找到机会。庄公曾鞭打宦官贾举，贾举后来重新侍奉庄公，替崔杼暗中监视庄公以报私怨。五月，举国国君来朝见齐国，齐庄公在甲戌日设宴款待他。崔杼声称有病不去处理正事。乙亥日，庄公去探望崔杼的病情，趁机与崔杼的妻子私通。崔杼的妻子进入内室，和崔杼一起关上门不出来，庄公抱着柱子唱歌。宦官贾举拦住庄公的随从官员，自己进入内室关上门，崔杼的党徒手持兵器从里面冲出来。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和解，他们不答应，请求结盟也不答应，请求在祖庙自杀还是不答应，都说您的臣子崔杼病重，不能听从命令，这里靠近您的宫室，陪臣们奉命搜捕淫乱之人，不知道有其他命令。庄公翻墙逃跑，被箭射中大腿，从墙上掉下来，于是被杀。晏婴站在崔杼门外说，国君为国家而死，臣子就随他而死，国君为国家而逃亡，臣子就随他而逃亡，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，为自己而逃亡，除非是他的私宠，谁敢承担这个责任。门打开后，晏婴进去枕着庄公的尸体大哭，又跳了三次才出来。有人对崔杼说，一定要杀了他。崔杼说，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，放了他可以赢得民心。丁丑日，崔杼立庄公的一母弟楚就为国君，这就是齐景公。景公的母亲是鲁国叔孙宣伯的女儿。景公即位后，任命崔杼为右相，庆封为左相。两位相国担心发生动乱，就和国人盟誓说，不亲附崔氏，庆氏的处死。晏子仰天叹息说，我晏婴如果不能做到，只服从忠于国君有利于国家的人，不肯盟誓。庆封想杀晏子，崔杼说他是忠臣，放了他。齐国太史记载说崔杼是庄公，崔杼杀了他。太史的弟弟又这样写，崔杼又杀了他。太史的小弟弟又这样写，崔杼才放过他。景公元年，起初崔杼生了儿子崔成和崔强，他们的母亲死后，崔杼娶了东郭家的女儿，生了崔明。东郭女让他前夫的儿子吴咎和他的弟弟演做崔氏的家乡。崔成犯了罪，吴咎合眼严厉惩治他，立崔明为太子。崔成请求在崔地养老，崔杼答应了，吴咎合眼不同意，说崔地是宗庙所在，不行。崔成和崔强很愤怒，告诉了庆封。庆封与崔杼有矛盾，希望他败亡。崔成和崔强在崔杼家中杀了吴咎合眼，崔家的人都逃散了。崔杼很愤怒，身边没有人，让一个宦官驾车去见庆封。庆封说，请让我替你杀掉他们。派崔杼的仇人卢普撇攻打崔氏，杀了崔成和崔强，将崔氏一族全部消灭，崔杼的妻子自杀，崔杼无家可归，也自杀了。庆封担任相国，独揽大权。三年十月，庆封外出打猎。起初庆封杀了崔杼后更加骄横，嗜酒好猎，不处理政事。庆社掌管政务，内部已有矛盾。田文子对田桓子说，动乱将要发生。田氏、鲍氏、高氏、栾氏共同谋划对付庆氏。庆社调动甲兵包围庆封的宫室，四家的家众一起攻破了他。庆封回来无法进入，逃到鲁国。齐国人责备鲁国，庆封又逃到吴国。吴国把诸方封给他，他聚集族人居住在那里，比在齐国时还富有。这年秋天，齐国人重新安葬庄公，把崔杼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上以取悦百姓。九年，景公派晏婴出使晋国，晏婴私下对叔相说，齐国的政权最终将归于田氏。田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，但假公权以行私会，对百姓有恩德，百姓爱戴他。十二年，景公到晋国会见晋平公，想一起攻打燕国。十八年，景公又到晋国会见晋昭公。二十六年，景公在鲁国郊外打猎，趁机进入鲁国，和晏婴一起询问鲁国的礼制。三十一年，鲁昭公躲避季氏的祸难，逃到齐国。 齐景公想用牵涉之地封给他，子家阻止昭公，昭公于是请求齐国攻打鲁国，夺取了郓地让昭公居住。32年，彗星出现，景公坐在白寝台上叹息说，多么富丽堂皇，谁会拥有这些呢？群臣都流泪，晏子却笑了，景公很生气。晏子说，我笑群臣太阿谀奉承了。景公说，彗星出现在东北方，正当齐国的分野，我为此忧虑。晏子说，您修筑高台深池，赋税收的好像还不够，刑罚恐怕也还不够严厉，荧惑星将要出现，彗星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景公说，可以祈祷消除灾祸吗？晏子说，如果神灵可以祈祷而来，也可以祈祷而去。百姓的痛苦和怨恨数以万计，而您让一个人去祈祷，怎么能胜过众人的口舌呢？当时景公喜欢修建宫室，聚集狗马，生活奢侈，赋税繁重，刑罚严酷，所以晏子用这些话来劝谏他。42年，吴王阖闾攻打楚国，进入郢都。47年，鲁国杨虎攻打他的国君，没有取胜，逃到齐国，请求齐国攻打鲁国。豹子劝谏景公，于是囚禁了杨虎。杨虎得以逃脱，逃到晋国。48年，景公与鲁定公在嘉谷举行友好盟会。黎族说，孔丘懂得礼法但胆小，请让来人表演乐舞，趁机抓住鲁国国君，可以实现我们的意图。景公担心孔丘辅佐鲁国会危害齐国，害怕鲁国称霸，所以听从了黎族的计策。正在盟会时，进献来人的乐舞，孔子登上台阶，让有关官员抓住来人并斩杀，用礼法责备景公。景公感到惭愧，于是归还了侵占的鲁国土地以道歉，然后结束盟会离去。这一年晏婴去世。55年，范氏和中行氏在晋国反叛他们的国君，晋国攻打他们很急迫，他们来齐国请求粮食。田齐想作乱，在叛臣中树立党羽，劝景公说，范氏和中行氏多次对齐国有恩德，不能不救。于是派田齐去救援，并运送粮食给他们。58年夏天，景公的夫人晏姬所生的嫡子死了。景公的宠妾瑞姬生了儿子屠，屠年纪小，他的母亲地位低贱，品行不好，大夫们担心他成为继承人，于是说希望选择年长贤能的儿子立为太子。景公年老，讨厌谈论继承人的事，又宠爱屠的母亲，想立屠为太子，但怕说出口，就对大夫们说，还是作乐吧，国家还怕没有国君吗？秋天，景公病重，命令国惠子、高昭子立小儿子屠为太子，驱逐了其他公子，把他们迁到来地。景公去世，太子屠即位，这就是晏孺子。冬天，景公还未下葬，公子们害怕被杀，都出逃了。屠的一母兄公子寿、居、前逃到魏国，公子臧、杨生逃到鲁国。来人歌唱说，景公死了啊，不参与埋葬，三军的大事啊，不参与谋划，众人啊众人，你们要到哪里去呢？晏孺子元年春天，田齐假装侍奉高氏和国氏，每次上朝，田齐都为他们驾车，说，您得到国君的宠幸，大夫们都感到自危，想图谋作乱。又对大夫们说，高昭子很可怕，趁他还没动手，先发制人。大夫们听从了他。6月，田齐、鲍牧和大夫们率兵进入宫宫，攻打高昭子。高昭子听说后，和国惠子去救国君。国君的军队战败，田齐的党徒追击他们，国惠子逃到莒国，于是返回杀了高昭子。晏羽逃到鲁国。8月，齐国的秉义资也逃走了。田齐击败了两位相国，于是派人到鲁国召回公子杨生。杨生到达齐国，私下藏在田齐家中。10月戊子日，田齐邀请大夫们说，田常的母亲有鱼豆之类的祭品，希望各位来一起饮酒。聚会饮酒时，田齐把杨生装进袋子里，放在座位中央，打开袋子放出杨生，说，这就是齐国的国君。大夫们都伏地拜见。田齐准备与大夫们盟誓立杨生为国君，鲍牧喝醉了，田齐欺骗大夫们说，我和鲍牧共同谋划立杨生。鲍牧生气地说，你忘了景公的遗命吗？大夫们互相看着想反悔，杨生上前叩头说，可以立就立，不行就算了。鲍牧怕发生祸乱，于是又说，都是景公的儿子，有什么不可以。于是与大夫们盟誓， 立杨升为国君，这就是齐悼公。悼公进入宫中，派人把晏孺子牵到台地，在帐幕中杀了他，并驱逐了孺子的母亲睿子。睿子本来地位低贱，孺子又年幼，所以没有权力，国人也轻视他们。悼公元年，齐国攻打鲁国，夺取了换地和产地。起初杨升逃亡在鲁国时，季康子把妹妹嫁给他，等到杨升回国即位，派人去迎接他。季姬与季房侯私通，说出了实情，鲁国不敢把他送还齐国，所以齐国攻打鲁国，最终赢回了季姬。季姬受到宠爱，齐国又归还了侵占的鲁国土地。豹子与悼公有矛盾，关系不好。四年，吴国和鲁国攻打齐国的南方，豹子杀了悼公，向吴国报丧。吴王夫差在军门外哭了三天，准备从海上进攻齐国。齐国人打败了吴军，吴军于是撤退。晋国的赵鞅攻打齐国，到达赖地后离去。齐国人共同立悼公的儿子人为国君，这就是齐简公。简公四年春天，起初简公和父亲杨升一起在鲁国时，兼职受到宠幸。等到简公即位，让兼职执政。田成子害怕他，在朝廷上多次回头看他。御者田鞅对简公说，田氏和兼氏不能并存，你要选择其中一个。简公不听。子我兼职晚上去朝见田逆杀人，正好遇到子我，于是被逮捕入狱。田氏家族正和睦，让囚犯田逆装病，并给看守的人送酒，灌醉后杀了看守，田逆得以逃脱。子我在田氏宗庙中与田氏族人盟誓。起初田豹想成为子我的家臣，让公孙推荐田豹，田豹因有丧事而终止，后来终于成为家臣，受到子我的宠幸。子我对他说，我把田氏全部赶走，立你为继承人，怎么样？田豹回答说，我是田氏的远支，再说他们中不服从的不过几个人，何必全部赶走呢？于是告诉了田氏。子行田逆说，他得到国君的宠幸，不先动手一定会害了你。子行就住在公宫中。夏季五月人参日，田成子兄弟四人乘车上朝，子我在帐幕中出来迎接他们。他们进去后关上了门，宦官抵抗他们，子行杀了宦官。简公和妇人在坛台饮酒，田成子把他牵到寝宫。简公拿起戈要攻击田成子，太师子瑜说，不是对您不利，是要为您除害。田成子出去住在库房，听说简公还在生气，准备出逃，说哪里没有国君。子行拔剑说，迟疑是事情成功的祸害，谁不是田氏的族人，我如果不杀你，就对不起田氏宗族。田成子于是留下。子我回去召集徒众攻打宫门和小门，都没有取胜，于是出逃。田氏追击他，封丘人抓住子我并报告，在郭关杀了他。田成子要杀大陆子方，田逆请求赦免了他。大陆子方假借简公的命令，在路上劫取车辆，从雍门出去。田豹给他车，他不接受，说田逆为我求情，田豹给我车，我就有了私情。侍奉子我儿对他的仇人有私情，怎么去见鲁国魏国的士人呢？庚辰日，田常在徐州抓住了简公。简公说，我如果早听从玉鞅的话，就不会到这一步。甲午日，田常在徐州杀了简公。田常于是立简公的弟弟傲为国君，这就是齐平公。平公即位后，田常辅佐他独揽齐国的政权，割取齐国安平以东的土地作为田氏的封邑。平公八年，越国灭了吴国。25年，平公去世，儿子宣公姬即位。宣公51年去世，儿子康公代即位。田惠在领丘反叛。康公2年，韩、魏、赵开始成为诸侯。19年，田常的曾孙田和开始成为诸侯，把康公迁到海滨。26年，康公去世，吕氏从此断绝了祭祀。田氏最终拥有了齐国，田和成为齐威王，称强于天下。太史公说，我来到齐国，从泰山连接到狼牙山，北面直到大海，肥沃的土地有2000里，这里的百姓心胸开阔，多有隐藏的智慧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凭借姜太公的圣名，奠定了国家的根本，齐桓公的强盛，推行善政，从而主持诸侯会盟，成为霸主， 不也是很合适的吗？气势宏大，这本来就是大国的风范。